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星期三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会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跟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我们已经来到了十月中了啊，这个呢又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这个假期啊，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有这个出游，或者是有丰富的一些跟家人相聚的时间呢，这一切呢我们都要感谢啊。但是呢，你回归到这个正常的工作啊生活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呢，也就是不要放松以后就不能再这个有规律了啊，也要养成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啊。
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对呀，我们也是的，我们都没有呢这个放松啊，都需要好好的来跟这个耶稣呢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而且呢，在这个学习方面，我也觉得是不断的去鼓励大家呢要去自我增值啊。增值就是帮助自己呢多吸收外在的知识啊。我们呢其实啊，我想讲一下宋老师宋山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可能跟我呢有一个栏目呢，经常就告诉大家呢，哇，你需要去增值自己的这个，就是情绪学堂的这个栏目啊，我也可以介绍给杨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饿的时候你要吃嘛，要喝嘛，那你的心灵也需要成长嘛。
对，
如果你就心灵有需要的时候，你不给他去适当的营养的话，你的身体也同样的也受到影响的。
是啊，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呢，可以呢来留意啊，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情绪学堂是在下个星期二呢，我们就会有第七课开堂了啊，大家要留意着。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杨老师在呢，就会跟我们一起来解答信仰上的疑难的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杜姊妹。
杜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黄嘉妍老师和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对对，现在杨老师在旁边呢，主要就是可以讲明白姊妹关于婚前同居是否是罪的那个经文，杨老师可以给你讲清楚一点。
好的，好的。
我想先了解一下你儿子的情况啊。你说短信里面讲说你儿子交了女朋友，那么你就怀疑他们有没有同居，你也用经文来鼓励他不要婚前同居。那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儿子他是从小都信，他从小都信主的。我经常给他教育，他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也谈了个女朋友，他说来找我儿子，我儿子当时都不同意让他来，那个时候他守住不婚前同居。大学的时候他谈这个，他们交往一年多了，在那个学校，去年时候啊，是过两年了，他们一块儿去四川旅游了，我感觉他们就同居了。再吧，再放假这俩月多了，这不是申请说去国外里嘛，他说想见，给他见一面吧， 我儿子没有去找他，他来找我儿子来了，他们也在一起又去旅游，我估计他们也在一起。我问我儿子了，我说你们是不是两个房间住的，他说不是，他说你不用问了，我感觉他们就在一起了。我说我走的时候我给他说我得发经文，我说婚姻就是那圣经上经文吧，就是圣洁嘛，守着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子嘛，也给他发了经文。我也说周师母也说了，就是婚前同居都是罪，这经常听咱们的节目都知道了，这没想到我的儿子也犯这样的罪。
但是你儿子他如何理解呢？你跟他讲的经文，
他就是认为，他说圣经上哪一节说婚前同居是罪了？我说那没有明确说，我说那圣经上说了，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只有婚姻之内才可以发生的亲密关系啊。我说婚姻之外，那你我说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她没有迎娶的时候，那她怀孕了，那不是都说要休的那个要打死，有这样的妇人没结婚之前怀孕就是要打死她嘛。这不是还是不接受这样的事情嘛。神是圣洁的，我婚姻之外的不是淫乱嘛。我也不知道圣经上哪一节明确说婚前同居是罪，那我找不来。
那你儿子怎么看这件事情啊？他是不认同吗？
他我说他也不回答。我说你这样做有好处吗？我说你现在你能给人家承诺什么？我说你现在的关系还不牢固，你爸爸不同意，他母亲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我说这样的关系又不牢固，你们发生这种关系，我说有啥好处呢？
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没有在一个城市，他女朋友来我家来了好几天。
哦，就是暂时住一下。
但是注意一下，他们在旅游去了，他们就我感觉他们在一起了。
但是我想确定一下，你的儿子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啊？
他小的时候跟我去教会，都是从初中的时候还好去呢，高中都不好去了。
你觉得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生命现在吧。现在吧，我感觉他都离神远了，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
那他以前呢？
以前呢，考试的时候也知道祷告。
你觉得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信了主以后。
生命啊，改变，我感觉他都是被这个世俗影响的了，世界影响的都没有主的主的功效在他身上的作用不大了，都是被世界影响的，都世界观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一样了。都他那个也是给他爸爸的世界观一样，就是一味的想挣钱。
对啊，所以我就想确定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的话，神会带领保守他。那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他必须要先信耶稣。
他也祷告，也有时候也去教会，在那大学的时候他有时候也去教会听听，他说听听你讲的好，都是讲的，但是就是听了没有去行。他姥姥也信，我也信，从小都教育他，就是把主的道理教育他。
平常你们有没有跟他在一起祷告啊？或者是不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电话里或者是手机当中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分享圣经啊，有没有这样子的？
他那个大学期间都我这有两个小的吧，也跟他联系的少。也跟他联系，也不是经常跟他说话，教育他圣经，我也教育他圣经上道理，好好教育他这个 谈恋爱呢，也就是要遵守圣洁嘛。
我们不只是说教导，我们要跟他一起同行。同行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面对困难，面对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怎么样去面对神，怎么样求神来在这个当中来帮助，那这个是同行。教导就是说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生活当中或者是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会教导人，但是如果
那一次那一次我经常给我那一次不是他跟他爸吵架了，就是让他依靠主嘛，那个时候他打工的时候，保守他，他送外卖呢，也没有磕住了几回，也没有大碍，我都是神保守你，就是跟他爸吵架了，我都是安慰他，我说神是你的父亲，人地上的父亲给你的爱不完全。我只有这位天父给你的爱最完全，最接纳你。我也是在一起祷告的时间，这个假期吧，就在一起不多，祷告他都不专心了。现在，
对呀，因为他受这个周围的环境影响的多过你灵里面对他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从小可能他真是信了耶稣，但是他如果没有人帮助，没有人跟他同行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在这个环境的当中被这个影响。所以首先要确认他的生命，他的信仰有没有真正的得救，然后呢要帮助他灵里面能够成长。因为他就好像一棵树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你有风有雨啊，那不断的摇动他。那如果他自己本身根基不深的话，他风一来就把他刮倒了嘛，这很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帮助他的信仰上能够扎根，然后让他再去处理他的婚姻的问题。因为如果他的生命的根基不稳定的话，你跟他讲你不要同居啊，你跟他讲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受这个外面的影响呢，多过你灵里面的影响。而且他本身对圣经不认识的时候，对圣经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随便了，大家都是这样做嘛，那我也跟着这样做。所以呢，我觉得首先让他信仰上扎根，圣经真理上能够明白。我听你这么讲，他可能对圣经很不清楚，所以帮助他能够去在圣经的这个话语上让他能够明白，最起码他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在讲什么，然后怎么样面对生活，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靠着神的话我能够去刚强，靠着神自己的生命让我能够站起来，那这个才是他现在需要的。那然后再下一步，
但是他没有，他风平浪静的，他有没有啥患难，没有啥生活中有啥困难，他都不知道往神面前去寻求神呐、啊，那个我们教会也有，他也从小都参加了大学生团契，这都是在我们教会里头都有他团契有那个群。
那他现在还去吗？
让他们读经，但他都没有跟上，他都不去读。
对啊，如果他没有一起往前走的话，那他就是往后走嘛。人大家都往前走，他往后走，那往后走的话呢就掉队了嘛，你一掉队的话你就不想跟，无论是在家里面也好，或者是他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有人跟他同行，那这样才能够帮助他。否则的话呢，周围没有人拉住他走，他自己就往后走嘛。同龄或者是同伴能够在这个属灵上一起能够互相帮助，比如说一起读圣经啊，一起。
在假期快开学的时候，教会里头让参加那个大学生团契，他也不去。
所以啊，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在灵里面，你无论是教会也好，或者是群体也好，能够帮助他一起同行的。
这时候女朋友不信主，他就
对呀、啊，所以，首先是让他自己的生命能够有。同行者，有帮助者，让他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拉住神，其他的不是重要的。但是他现在是把他跟女孩子的关系当成最重要的，世界当中最大的， 所以他也不愿，他宁可我不去国外，我也要留在我这个女孩子身边，就是因为他觉得重要嘛。所以除非他遇到了困难，或者两个人关系有问题了，他愿意分开。但是现在来讲，你跟他讲这个你不要同居啊，对他来讲的确很困难的。所以呢，
我就说，我说人家是不顾父母的反对来找你，我说人家对你一片真心，我说人家也是经常给他寄东西，我儿子也不咋给他寄东西，他经常给我儿子寄东西，我说人家对你这么好，我说你不得为你们以后打算吗？
最关键就是现在让这个女孩子去教会，或者是听福音信耶稣，两个人一起来同行，否则的话你就很麻烦。你想想，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跟一个你儿子根基不稳的话，你两个人结婚一起生活的话，那你想想怎么样，就不断的往这个世界上拉。所以首先你们要跟你的儿子讲清楚，在这个阶段不要进到那个同居的阶段，你只能跟他这样讲。但是呢，让他这个女孩子要首先要有信仰，有生命，让他信耶稣，然后
是的，我说你我说你现在出去了，你创造好的条件，以后你回来了，你们才能够更好的，我说就是建立家庭。你现在在一起了，现在双方都不同意，你们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你这个条件也不行，人家也不会同意，在一起我说也不合适。现在我说你以后你打造为自己打造好条件了，你们到时候。年龄也够了，你们在一起再成家。
对啊，所以两个人本身你都不确定不稳定的话，那你怎么往下走呢？所以这个说首先
你让他，那女孩也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我儿子让他去教会，他不去，他在外面等着，他也不进教会。
对啊，所以这样就很麻烦的嘛。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的话，你自己本身信仰不稳定，然后对方也不信耶稣，然后你们这样在一起继续走下去的话，这个结果就是很麻烦的嘛。
就是黄佳燕老师说呢，让我给我儿子说，让他这就下来了，这该去就去了，我不让我说，不让我说他们怕他们同居的。
所以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不稳定的话，宁可分开一个阶段，就是比如说你的儿子去澳洲读书，然后这个女孩子，你们再等看以后的关系怎么样。否则的话呢，你们现在你又担心你儿子，然后你的丈夫也对这个女孩子又觉得不接受，
不满意。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就是想让他去国外，他能分开一段时间嘛。
所以呢，姊妹啊，我刚刚我补充一下，我刚刚跟你说到为什么我的意思呢？你跟你孩子先沟通的那个次序啊，我的意思是你要先跟你的儿子呢，我们解决眼前，我们是集中在一个我们叫咨询搜索。你跟他说的时候，你不要一跳进一个批判，因为你跟他讲这一块呢，他不会听进去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先跟他分析的为什么早一点去，其实就是那个好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慢慢慢慢才可以建立到一个点，他愿意听你多一点的时候，就是杨老师跟你说那一个建议，我们给你方向。我并不是说不赞成你跟你的孩子去谈他同不同居这一点，我没有这样的表达。我的意思是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跟他做分析，但是你第一点都还没分析完，你就跳进你跟他这个同居不对不对不对，他不会听，你明白吗？所以呢，你要慢慢来，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次序要做好这一点。你先了解他为什么真的现在不想要，既然已经通过了那么多，他本身就早一点去，早一点去是好的。那为什么好？那我们就给他做一些分析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你要给他这样的一个导向。至于呢，您说那个跟女朋友这些关系呢，这个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了解明白，这个也是我们给你的一个方向。可是如果你现在 次序错了，你就跟他说这个，因为你不想他同居，所以想要他快一点走。这个呢，我觉得你要有智慧，怎么样表达？认识你现在这样讲呢，他只会觉得你那个是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的。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先从好好的跟他谈次序啊，因为他的那个根基信仰不好呢，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邀请那个女孩也跟他一起去教会嘛，现在开始慢慢做这些邀请嘛，而且同时间也鼓励你的孩子呢，早一点的过去呢是体验生活，然后呢丰富自己的阅历。您回来以后，如果您跟这个女孩是可以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大家都进步嘛，对不对？其实是要跟他分析，
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并没有说你不跟你的孩子说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次序，慢慢一步一步来呀、啊。要不他，你一开始开口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耳朵闭起来了，因为他觉得你说的都是说教啊，
你责备他，
对呀、
啊，他都反感。
是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已经补充非常完整了啊。那希望姊妹你集合我们给你的这些建议呢，你跟你的先生也好好。
怎么才能让我儿子根基稳固呢？信仰。
所以现在开始，你也可以多邀请。我们觉得你连跟他一起祷告，你有没有做？有没有做？邀请他跟你
一起
祷
告
吗？
叫他祷告，他也不祷告。
就是不要叫他祷告，是邀请他一起呀、啊。为着他既然可以到澳洲这么难也申请到了，他什么都已经交了，那就为这个事情，他要找工作，如果他有忧虑，一起祷告。
对呀、啊，就是让他现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让他自己求神来帮助，神来入手。
对呀，
不是自己要做决定，而是神帮助我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来祷告了。
嗯，对，
让神来
早点去，他都是忧虑，他不知道。
所以就是因为
他
忧虑，就是一个好机会、啊。
然后你就说你在教会当中为他找一个牧者也好，或者是同行者也好，跟他一起来在灵里面能够帮助他。
他有那个群，
群不是重要，关键是这个群当中有跟他同行的人。
是啊，
那么多人，世界都是那么多人，那你怎么找到一个同行者？
可能没有一个亲密的伙伴。
对
呀、
啊，所以你就求神来帮助他，让他找到一个这样一起同行的人。
你第一步先邀请他跟你一起祷告，好不好？神开路嘛。好，给你这个方向。
好，
谢谢，谢
谢
姊妹的电话。
谢谢杨天成老师和黄嘉言老师。
感谢神。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我们在家庭生活中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有些是无足轻重的小过失，比如打破一件瓷器，把番茄酱撒在了新衣服上，穿着运动鞋不小心踩了妻子的脚，或者忘了倒垃圾。有些严重一点，伤害程度比较大的过失，比如一天之中3番4次的对孩子大吼大叫，对孩子许下的诺言却老是做不到，还有一些后果严重，足以摧毁家庭生活的大过失，比如用言语或行为伤害叛逆的青少年孩子，无法在信仰上带领妻子和孩子，或者对伴侣不忠， 婚姻关系变得冷漠疏远，甚至走到了离婚的一步。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过失，家庭要如何面对呢？第一步，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过，才意味着我们接受神的指正，并且回转离开罪。这需要勇气和自我省察，不推卸，不找借口。对神，对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我们要具体的去承认自己的过失，真诚的表达懊悔。这样去认罪是关系修复的第一步。我们能卸下隐瞒的重担，然后回心转意，改变对待罪的态度。认罪不只是说对不起，更是内心态度和外在行为上的改变。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罪中，唯有真诚的认罪，切实的悔改，并且靠主得力，持续改变，家庭关系才能经历重建。圣经教导我们，第二步是要饶恕人。饶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信徒必须遵守的命令。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也理当把这份恩典活出来。饶恕不是纵容错误，也不是假装没事发生，而是选择释放内心的苦毒，放弃对伤害你的人进行惩罚的权利，不再怀恨，不再翻旧账，定义要让神的公义和恩慈在关系中彰显。真正的饶恕会给心灵带来自由，使我们不再被过去的伤痛所捆绑，可以重新以爱和信任建立关系。饶恕是基督信仰的真谛，同样，我们在婚姻里也离不开饶恕。婚姻必须是两个人的真实结合，夫妻之间不会容许任何隔阂的存在。饶恕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在爱中选择彼此释放，我们的婚姻才能见证神，荣耀神。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2。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来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特别是家人。关系越亲密，我们之间的伤害也会越深刻，这个功课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我今天又伤害了家人的感受，又或者是对方不小心伤害了我，求主帮助我，让我有饶恕对方的勇气和胸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叫做宽恕啊，我觉得这个功课真的需要我们全时间来学啊，这个真的不容易的。宽恕
的确、这个宽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啊。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理性上知道，但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饶恕宽恕啊，都是不容易的。
我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一些肢体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啊，有时候会觉得我跟上帝啊，就是我不断的去求问啊，可是就是觉得哎呀，好像他都没有帮助我，也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照顾等等的，可是呢他就会慢慢的把那个怒气埋怨就会朝着这个觉得上帝不爱我了，就觉得呢哎呀，还跟上帝说哎，我不是你的这个孩子了啊，你这样不爱我啊，就开始慢慢的就累积了很多的恨呢、怨呢、自己在里面不能饶恕了，因为他真的是觉得上帝不爱他。
其实呢，如果你做父母的话，你对你的儿女都是出于真心的爱的，
是的，
愿意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呢，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亏欠我，
对，
他不给我，
那
我们常常有个观念，就是，婴孩的心态，我要喝奶，我要吃东西，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满足我，
是，
因为小孩他需要的时候他不管的嘛，你要满足我
啊，对呀，
那不管父母的需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换过来思想，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长大的一个小孩子，那你有需要的时候父母肯定会给你，但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那个时间给你，或者是说他觉得不适合给我，
对，
给我一个另外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父呢不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埋怨，所以一个人长到成年的时候，他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他也学会怎么去体验双方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从这个关系当中去认识，而不是我要，那当你不断的要的时候，你总觉得不满足的，
对呀，
因为你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总是要，你不满足你不行的，你要给我的，但是你想想正常的父母的话，他应该给你正常的供应嘛，那你没有站在父母的角度想的时候，你总觉得是不足的，不够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从这种关系的建立当中建立起来的。
对对，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提问呢？除了是因为我们刚刚听过这首诗歌有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呢在这呢也想要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短信的他有一些提问，当然他呢并不是说埋怨上帝，只是这一位姊妹他也在问题当中，他就跟我们分享，就想问怎么可以在困境还有苦难的当中依然可以有信心的信靠神赞美神。我觉得这一条题目呢有时候也跟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天父呢也是很有关系啊。那当然这个姊妹她有说出她的一些经历，主要就是说她曾经生了一场大病，那在这个大病以后呢她就出现了一些极度的害怕，就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其实对于她的这些害怕感啊不安全感呢她已经很努力祷告了，可是祷告之后还是没有力量，她就觉得甚至也听别人说过，他因为觉得祷告没用嘛，所以就用了一些方法，就是把孩子的名字改了，因为有人跟他说孩子的名字改得不好，所以呢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可以避邪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相信这些哦。那后来呢他也真的做了啊，可是他还是每天都被恐惧支配，而他的身体啊他的灵啊都好软弱，他甚至觉得是不是我的罪呢就让神来惩罚不得赦免了，那所以他就有一些疑问啊，怎么样可以在苦难当中依然有信心的来赞美神。对，
所以我觉得当中有一些的他的用这个词呢表现他的内心啊，就是一个是讲他的身体很痛苦，然后就是他小孩子名字的问题，然后他当中讲到说每天被恐惧支配， 我的身体我的灵好软弱。
嗯嗯嗯，
然后他又讲到说，我怕神耶和华，我慈爱天父离开我。那他有一种无形的恐惧，对身体恐惧，对自己的小孩恐惧，对自己的灵命恐惧，对他所爱的父恐惧。
嗯，
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他不认识自己。你认识你自己，如果比如说你的身体的状况啊，你的个性啊，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的个性会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有些人呢，比如说一些事情来的时候呢，就很紧张。
对，
但是有些人呢，觉得哎，没无所谓啊，就过去了。
嗯，
但是如果对那些紧张的人，他可能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大事。所以我觉得个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那我们在个性上我们要注重自己，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的，那你做一个调整。
嗯，
有些事情可以去改变的，有些事不能改变，但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功课。
嗯，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灵性，这个灵性刚才我讲过，我们跟上帝是一种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的建立呢，不是一种功利的，你给我多少我还给你多少。
对，
关系是没有什么功利的。父母给小孩子，他不会考虑说我给你将来我要得什么，他不会考虑的。我要让你长大，让你长成熟，然后我将来你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是做父母的心态。那我们的天父是远远超过我们做父母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一生的一切，知道我们所有的，所以呢，他把那个最好的已经给我们，难道他不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吗？
嗯，
只不过我们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要求神，你给我这个，那如果达不到的时候我要想办法。
对，
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就想到说我祷告不行了，那是不是因为我祷告不对，我有罪，或者是说哎呀，我给这个小孩子的名字有问题。那用很多的方法来解脱自己，来帮助自己。所以呢，我觉得她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跟上帝那种关系。
嗯，
你跟上帝那种关系，那个才是最主要。因为你的生命是从他来的，你的灵命是从他来的，你的救恩是从他来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父呢？你要找周围的一切来帮助你，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就是我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我的父，让他来帮助我。但问题是说我对我的父不相信。
对，
那你想想啊，我现在我的得救，我这样一个罪人，上帝都能救我，让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舍身来救我，值得吗？
嗯，
救我这样一个人他值得吗？上帝他愿意爱我，是因为他出于永恒的爱，让我回到天父的那里去。那你就进一步想，那如果他这样爱我，难道他不爱我到底吗？
嗯，
所以你要用这种心态跟神对话，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那为什么有这种状态？
是
求神你让我能够知道我现在状态出现什么问题。
嗯，
那然后你在跟上帝对话的当中，你认识上帝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不认识，
嗯，
我们觉得上帝你太渺小了，你不能帮助我，你没有能力帮助我，我祷告你都不听，那常常于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知道上帝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是大过一切。所以我就想到约翰一书五章有一节经文，这里说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
嗯，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我信上帝他是超越一切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仇敌，胜过了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恶和死亡来救我。那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是我凭着相信我就经历了，这个信就是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那你经历了以后，你对上帝已经认识了，就是他能够救你。
嗯，
但是 你认为上帝是远远超过救你的吗？绝对的，上帝远远超过他救你这个能力，他是所有的都已经胜过了。
嗯，
那你对神的信有多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信靠啊。这个信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相信他都是我的父，他都会供应我，他会保守我，只不过可能我所求的不是上帝所要给我的，那我要改变我自己，那也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将来要给我，那我要等候。
对，
所以这个功课呢，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要配合在一起。
嗯，
它是永恒的生命，当然它是超越我们人的，但是它的性情、它做事方式，我们要了解、去认识，然后慢慢的，我跟上帝的那个频道啊，
嗯，
能够对上。
对上，对。
因为上帝的频道跟我们的频道不等的时候呢，
嗯，
觉得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不帮助。
很多时候是我们主观的一种认知啊，
对，
都有偏差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就是从神的话，我学了神的话，然后慢慢去思想到底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信，什么叫胜过了世界，什么叫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东西我要慢慢的去跟上帝来对话，让我明白上帝你是谁，我是谁。那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个性、对我们自己不认识，所以在跟神对话的当中就认识我，哦，原来我的个性是这样，我的固执，我的缺乏忍耐，我的这种不信，那这个都是我生命里面的问题，然后改变。
对，
改变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你要长大成人。
嗯，
有的时候我们用小孩子的观念跟我的父亲母亲来去讲话，但是你到大了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说我要我要我要，那我怎么去满足父母的要求？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的那个频道是慢慢融合在一起的。这样我就能够去了解认识上帝，他的做事方式，他的性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慢慢去学习的。所以当然生命当中或者身体当中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医生治疗的，那就找医生。然后你心灵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找一些辅导啊，或者找营养师帮助你身体有一些调整。
对，
然后你的灵性，我觉得灵性是大过一切的。
嗯，
当你灵性改变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事很容易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跟上帝的关系要建立好。
嗯，
所以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跟神的关系啊，这种关系你要跟他的频道是放在一起，然后慢慢跟他对话的当中去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
对，我也可以补充呢，就是刚刚老师说肢体需要对我们的天父有更多，对他越来越可以同频啊，就是有多认识的时候，也有一个我发现有很多我们的肢体呀，都觉得为什么总是觉得上帝会惩罚我？我觉得这个太重，这个心态只是看到上帝的惩罚，而没有看到上帝的怜悯。
嗯，
其实你对我天父的认识也是有偏差。其实我们看是整全的看，上帝有公义，他也有慈爱。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当然这个肢体他其实他也知道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也知道的，只是有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他会看惩罚的那一面比较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帮助自己多认识上帝呢，是全面的来认识啊。
对，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我们去学习，就是每一天你读一个诗篇，诗篇的当中那个艰难困苦患难的当中他怎么改变，然后慢慢去赞美神，是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慢慢认识神原来是慈爱怜悯施恩的，愿意帮助我的。当你愿意认识的时候，你愿意颂赞歌颂赞美。
对，那我们希望呢今天呢给这些鼓励啊，这位的姊妹她有亮光在她的生命当中，减轻她的忧虑。
教导我更加认识你，愿胜过世上一切的事。 让我更珍惜你彰显的同在，将你的话牢记在心怀，吸引我更加的爱你，愿胜过人与人的感情，让我更熟悉你呼吸的声音，永永远远与你心相惜。无论我顺境逆境，无论我安乐患难，对你的爱依然坚定，从来不放弃。无论我健康疾病，无论我丰富贫穷，对你的话坚信到底，不动摇，不怀疑，我坚信。教导我更加认识你，愿胜过世上一切的事，让我更珍惜你彰显的同在，将你的话牢记在心怀，吸引我更家的爱你，愿胜过人与人的感情，让我更熟悉你呼吸的声音，永永远远与你心相惜。无论我顺境逆境，无论我安乐患难，对你的爱依然坚定，从来不放弃。无论我健康疾病，无论我丰富贫穷，对你的话坚信到底，不动摇，不怀疑，我坚信。安乐患难，对你的爱依然坚定，从来不放弃。无论我健康疾病，无论我丰富贫穷，对你的话坚信到底，不动摇，不怀疑，我
慈爱的天父，你希望神所赐的种种福气能在你的生命中像水一般的涌流出来吗？神非常愿意成全你的心愿，所以他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放上了一个祭坛，要看看有多少人因着爱他的缘故，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只有当我们肯甘心献上自己的时候，才能燃起舍己救人的爱火。最后，圣灵必把神的诸般祝福，如同大火一样，带到你和别人的身上。
小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段经文可以做一些补充的，那就请杨老师来跟我们做这样个经文的分享啊。
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就是认识神啊。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很难去跟他建立这种关系，所以就想到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对，
这里敬畏呢，不是说恐惧啊，当然有一种惧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不是因为他对他有一种恐惧有害怕，而是说因为我对他有个尊重，有一个顺从的心，而有这样的一个崇敬的敬拜的心态。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觉得他伟大，他值得我们去尊崇去歌颂。然后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有了智慧。什么叫智慧？知道分辨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神喜悦的。然后呢，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神，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过程。认识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要认识他的本性，认识他的做事的方式，认识他跟我的关系，那这个都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不断地去赞美神，不断地去认识神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的。
嗯，对。那我们最后把这一段的经文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鼓励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热线跟我们直接联系的。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呢9:30到12:00都会开放，热线是13-22-99-66-322。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